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8年1月25日星期四，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点，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川普总统已经抵达达沃斯参加世界论坛，这次会议上美国优先与全球化将进行交锋；另外，川普总统说追梦者最终将成为美国公民；另外，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正在越南进行访问；中国华瑞风电公司被判犯有盗窃商业机密罪，我们有相关报道。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已经抵达瑞士山区度假地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这是自从2000年克林顿总统出席这个论坛以来第一位美国在任总统参加这个论坛。分析人士说，很多代表准备目睹对世界经济截然不同的看法在这里进行交锋，预计川普总统将推动他的美国优先议题。美国已经对一些进口商品刻意高关税，并且要求重新谈判全球贸易协议。欧洲、中国和日本等世界大经济体敦促要继续坚持对全球自由贸易的承诺。会议组织者希望世界经济论坛有助于调和相对对立的愿景，但是在川普总统星期五论坛闭幕式上讲话之前，他对全球化以及自由贸易的立场已经引起一些人的紧张。川普总统星期二签署了政令，对洗衣机和太阳能电池板加征关税，他还同时宣称现行的贸易体制对美国不利。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开幕式讲话的时候，印度总理莫迪则发出了与川普总统将要说的话截然不同的信息。莫迪星期二表示，保护主义反对全球化的势头正在抬头，其意图不仅是回避全球化，而且还要扭转自由贸易的走向。包括美国在内的欧洲盟友以及中国和日本等大经济体的与会代表同意莫迪的看法。在另外一方面呢，川普总统表示他愿意考虑最终给予那些幼年的时候被父母非法带到美国的非法移民的美国国籍。川普总统星期三在白宫对新闻界说，我们将循序渐进，从现在到将来的10到12年期间能够做到这一点。与民主党参议员德宾共同提出移民改革两党方案的共和党参议员格拉海姆在推特上赞扬川普总统的表态，他说这将能够让我们解决一个非常艰难的问题。美国的幼年来美暂缓递解计划保护这些被称为追梦者的年轻非法移民不受递解。川普总统认为这个问题与限制亲属关系移民和采取和取消多样化签证抽签计划都将是移民改革进程的一部分。川普总统还说，他希望能够有250亿美元的资金在美墨的3200公里的边界线建造一堵他不断在各个场合所宣扬的边界墙。川普总统在启程前往瑞士参加世界经济论坛之前做出了以上的表态。在那之前几小时，川普政府宣布星期一将向国会议员们提出一项两党议员都会支持的折中建议，此举被视为白宫希望在影响公众情绪的移民问题上发挥促进性的作用。另外，美国政府已经恢复办公，在此之前的国会两党议员在移民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政府机构短暂关门，意见分歧的国会将会再次尝试解决所谓的追梦者所面临的处境问题。这些年轻的移民是跟随不具合法身份的父母进入美国的。有关这个问题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发来的报道。
美国政府结束短暂关门，参议院复会，牧师巴里·布莱克对此祈祷表示感谢。 包括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在内的共和党参议员认为，他们现在就追梦者的地位进行磋商时，可能具有优势。
这个令人遗憾的小插曲提醒我们大家，玩弄边缘政策和绑架人质的手法，在美国参议院根本不起作用。
美国总统川普在推特发文声称取得了胜利，还说他随时准备签署法案。
总统将在这一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国会参众两院要先通过立法，然后送交总统。
分析人士泽克米勒认为，川普可能已经稳固了他的地位。
现在的局面让总统受到鼓舞，他感觉到这是他的胜利。尽管华盛顿显示了功能失调的尴尬，他现在依然占上风。
民主党议员星期二誓言为追梦者努力争取，其中也包括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查克·舒默。
占多数的共和党目前有16天时间，跟我们一道起草一项可以得到60票赞成的法案，让追梦者不必被遣返。时间在流逝，16天没有多少时间，必须立刻行动。
舒默星期二收回了他稍早的一项提议，即为建造美墨边界围墙拨出一大笔预付款。建墙是川普竞选总统时的重要承诺。两党政治中心约翰·福杰说，民调显示对保护追梦者有一定支持，他们的命运可能会影响到今年的国会中期选举，而民主党人正着重于在选举中把川普作为决定性问题。
民主党在这一点上非常统一，就是他们不喜欢川普，他们希望川普和共和党败选，在这一点上民主党会非常一致。
不过分析人士乔伊·里德认为，川普的支持者也有可能受到鼓励。
川普支持者最关心的是移民问题，移民被认为对国家有负面影响。
政府结束关门意味着危机暂时得以避免，但是如果国会和总统对追梦者进一步的措施无法达成一致，那么还有2个多星期，政府有可能再次关门。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与此同时呢，美国的参议员对于国会可能会如何处理棘手的移民问题表达了不同的期待。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在参议院占有多数席位的共和党人现在有16天时间与民主党人合作，起草一份能拿到60票支持的法案，从而防止梦想生被遣返。目前的僵局在华盛顿引发了抗议示威。
作为一名 DACA 的受益人，我在我的社区有话语权，因为我受到保护不被遣返，所以今天我来到华盛顿 DC 为我们的梦想法案战斗，因为民主党人已经背叛了我们的社区，共和党人站错了位置。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来到这里，因为人们永远有力量向前推进，我们在这里是因为我们要为梦想法案而战。
川普在推特上加入了这场讨论，他说没有人确定的知道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能否在2月8号前达成一项协议，但所有人都会努力。美国议员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很清楚在移民问题上持续对峙将会让政府下个月再次关门。美国之音记者布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呢是两则美国的军事动态消息。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继续访问亚洲地区，在那里打造和巩固盟友与伙伴关系，推动实施刚刚更新的美国国家国防战略。马蒂斯1月24日结束对印度尼西亚的访问之后，抵达了越南，为美国与越南这个两国7日敌对国共同缔造一个正面和积极的未来而进行努力。在飞往河内的途中，马蒂斯对随行记者表示，他会跟越南官员重点讨论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问题，以及对国际法和国际主权的尊重。越南正在努力抗拒中国在南中国海推行的领土和领海主权扩张，两国在南中国海的大片海域存有主权争议。马蒂斯表示，越南拥有面朝南中国海的很长的海岸线，这将是美国在这一地区建立防务关系的一个基础。一天之前，马蒂斯会见了印尼政府和军方高级官员，也重点谈到了南中国海的局势。五角大楼1月19日公布了4年来的首份国家国防战略报告，称中国正寻求获得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的霸权，并且在未来取代美国，取得全球的主导地位。 这份战略报告称，美国看重对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的安全承诺，对伙伴关系的承诺，以及对这个地区所有国家主权的尊重。中国国防部称，在亚太地区争霸不是中国，而是美国。在另外一方面，美国空军1月24日，也就是星期三称，空军1月19日成功发射了第四颗红外线导弹预警卫星，将美国的天基红外侦察能力带入了一个新时代。空军主导这个项目的官员说，这颗侦察卫星的成功发射是政府与国防工业多年共同努力的结晶，它将初期的天基红外侦察星座发展到了一个高峰，并且使美国及其盟国在未来若干年当中拥有强大的全球监视能力。美国的国防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发射成功后表示，他们正在研制第五和第六颗红外线导弹预警卫星，不断提升天基红外侦察星座的能力。空军的声明说，天基红外侦察系统能够向总统、国防部长、军队指挥官和情报部门提供及时、可靠和精准的导弹预警和情报，并且为国家的导弹防御系统提供支持。朝鲜正在发展能够携带核弹头、射程可达北美洲的洲际弹道导弹，并多次威胁对美国实施打击。美国军方表示，天基红外侦察星座的发展与更新将强大的、更加强大的美国应对洲际弹道导弹能力的信心与能力。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访问亚洲期间呢，同时着手加强美国和印尼关系的同时，也在关注土耳其的动向。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马蒂斯对随行记者说，土耳其对美国的盟友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人民兵保护人民部队发动攻势，有可能分散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力量。土耳其攻进叙利亚北部使美国处于敏感地位，因为美国在边界反恐战斗中既依靠库尔德民兵也依靠土耳其部队。乔治敦大学的政治学者阿尔扎亚特分析说，
这是两个北约盟友双边关系的又一个障碍，但这是预料之中的。美国现任政府延续了前政府的决定，那就是跟土耳其坚信会威胁其国家安全的一个组织展开合作。
本周在法国和其他高级外交官会面的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也表达了对土耳其军队攻入叙利亚北部问题的关切。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星期二表示，中情局将更加以不怕失败、敢于冒险的方式应对来自世界各地的挑战。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说，中情局反间谍部门的主管现在直接向他汇报工作。他说，这是在向美国的对手表明中情局对反间谍工作的高度重视。美国司法部上星期以涉嫌非法持有国防信息为由，逮捕了前中情局办案员李振成。据《纽约时报》报道，有情报界官员认为，李振成向中国当局出卖了中情局在中国的多名线人的身份。星期二在华盛顿的一场论坛上，主持人向蓬佩奥提出了中情局特工在中国损失惨重的问题。蓬佩奥说，
我们应该确保的是，我们盗来的秘密不能又被盗走，这是我们对美国人民的义务。我做出了几项改革，第一是确保中情局提供信息，以便美国司法部能够出色地完成工作，让那些叛徒在美国的法庭上被治罪。第二是确保中情局有足够的资源来完成反间谍任务，这包括用主动进攻的反间谍方式，防止对手的情报机构渗透到我们的机构里。
蓬佩奥强调，中央情报局需要进行官僚体系改革，以便让探员毫无拘束地进行情报刺探工作。
我要让我们的探员认识到，我们几乎每天都期望能盗来秘密，间谍机构就是干这个的。我们要求我们的探员冒生命危险盗取机密，目的是保护美国，这是我们的根本使命。我们永远不会回避，并且要积极地履行这项使命，不该有任何歉意。
华盛顿时报星期一援引中情局消息人士的话说，李振成可能不是中情局的最大内鬼，把他作为替罪羊可能会隐藏中情局内部的更大问题。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中国和菲律宾关系方面，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决定让中国在菲律宾太平洋大陆架进行科研活动，这可能引发菲律宾国内一些人士的新的反弹，这些人对强邻中国已存在不信任的情绪。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的报道。
菲律宾和中国官员表示，杜特尔特允许一艘中国船只今年一月以及二月在滨汉隆起进行科研活动。滨汉隆起是面积为1300万公顷的一块海底高地，最高处在海平面35米以下，富含矿藏以及海底天然气。杜特尔特2016年年中就任总统后，对于中国的关系进行破冰，这一姿态缓和了两国自2012年以来因为海洋主权争端而陷入的紧张关系。中国2016年承诺向经济以及军事实力相对较弱的菲律宾提供240亿美元的发展援助。杜特尔特总统2016年年底曾经允许中国科研船只在滨汉隆起从事科研活动，消息几个月后被披露出来。杜特尔特曾经受到反对派议员以及菲律宾大媒体的抨击，有学者认为杜特尔特现在会再次面临类似的反弹。菲律宾大学迪里曼分校政治学教授玛利亚伊拉阿提恩扎说，
人们担心中国肯定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进行科研，当然如果那里有可以开发的经济资源，他们将会知道菲律宾对中国有着很大的不信任。
杜特尔特总统的发言人哈里·罗克1月18日在总统网站上说，菲律宾正在与中国在滨汉隆起进行纯科研活动。他说，菲律宾的科学家必须参与这项科研，他们的发现结果必须告知马尼拉当局。去年，来自中国地缘政治对手，同时也是菲律宾一大投资者日本的公司以及韩国公司表示了对勘探滨汉隆起的兴趣。这位发言人表示，菲律宾也欢迎其他国家参与勘探。罗克说，科学就是科学，科学没有国界，因此对真理的探求极为重要。所有希望和我们对这条延伸大陆架展开联合研究的国家都会受到欢迎。中国外交部表示，双方将共同合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1月16日在一次记者会上说，我们欢迎非方科研机构参与联合科考，并愿与非方一道继续推进包括海洋科考在内的各领域海上务实合作，为双边关系的持续健康稳定发展营造更加良好的氛围。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2016年批准了菲律宾对滨汉隆起的主权申索。中国外交部表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允许中国自由穿越这处地貌。2016年年中，马尼拉曾经在一个国际仲裁庭赢得针对北京在南中国海扩张的判决。中国、菲律宾以及其他四个政府在争夺这片富含鱼类以及化石燃料资源的海域，中国拒绝接受那项裁决，但是随后通过援助和投资来安抚东南亚国家当中的一些声索方。这一结果使菲律宾人对中国对滨汉隆起最后要干什么感到担忧。美国本是菲律宾传统的军事盟友，但由于杜特尔特寻求和中国拉近关系，美国退到了次要地位。但是包括多数军方人士在内的很多菲律宾人，相对于人事未知数的北京，更喜欢前殖民宗主国美国。去年因早先的滨汉隆起事件受到指责的杜特尔特总统誓言将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称的南沙群岛，由菲律宾占据的九处地点加强菲方的位置。他一方面坚持与北京发展关系，另一方面也在缓和国内的情绪。根据设在马尼拉的科研机构社会气象站的数据，杜特尔特2017年第四季度在菲律宾的公众支持率高达 79%。他受欢迎的主要原因来自他打击犯罪和抗击恐怖主义的行动，以及制定了一项可行的五年计划。这个五年计划准备在新的基础设施项目上投入1670亿美元。阿提恩扎表示， 宾汉隆起的问题可能会侵蚀杜特尔特的支持率。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副教授张家松表示，中国的东南亚海洋政策在天鹅绒与铁拳之间游移。他说，但是去年十月召开的中共十九大给中共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习近平壮了胆。他说，
中国偶尔显示友善的态度就可以得到很多好处，我认为这显示出菲律宾除了配合中国的这种态度之外没有好的选择。
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台北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大幅加强了在中朝边界的安全戒备措施，不仅加装了监控摄像头和核辐射探测器，还增派了军队强化对边界的巡逻。坐落在中朝边界的辽宁省丹东市，人们可以在街头看到警惕间谍活动的标语。有分析表示，尽管朝鲜半岛紧张局势暂时出现了一定的缓和，但是中朝关系持续恶化，北京呢正在为朝鲜半岛可能出现的不测提前做好准备。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据法新社1月19号报道，北京明显加强了中朝边界中方一侧的安全警戒措施。在中朝边境重要口岸丹东，当局在鸭绿江沿岸新设立了多个检查哨卡。当地居民表示，这些哨卡是从去年10月开始陆续设立的，而且边防部队对中朝边界的巡逻明显增强了。鸭绿江沿岸的一些城镇已经启用了核辐射探测仪。法新社援引一名当地居民的话报道，过去朝鲜渔民可以到鸭绿江中方一侧捕鱼，但现在不行了。在丹东市内，街头的红底白字标语写着，所有公民和单位一旦发现间谍活动，必须立即向国家安全部门报告。中国还在鸭绿江上的水丰水电站的大坝上架设了监控摄像头，严密监控江面情况。这座水电站给中朝两国供电。在吉林省龙井市，当地村民组成保卫小组，防范脱北者从结冰的图们江上进入中国境内。研究中朝关系史的纽约州长岛大学历史系教授夏亚峰表示，中国已经在为朝鲜半岛局势出现最坏局面做准备。
就中国已经做准备了，就万一打起来，万一跑过来，对不对？这是我得到一个信息。
纽约时报1月15号报道说，美国军方正在为对朝鲜作战认真备战。报道说，虽然美国国防部和军方高级将领都强烈主张利用外交手段解决朝鲜核危机，但同时也在为朝鲜半岛可能采取军事行动做准备。夏亚峰说，据他了解，中方已经在中朝边界修建了几个大型难民营，准备战事一旦发生能够接纳朝鲜难民。
这个肯定要有准备呀，这是肯定的，因为就是隔一条河嘛，就很容易，我都去过那个地方，就是很容易就过来了。大家都在这个比较多的准备，就是在这个收拾机要去大规模的这个难民营。
福布斯专栏作家、《中国即将崩溃》一书的作者张家敦表示，中国近年来一直在加强中朝边界的戒备，但本轮加强戒备的背后是中朝关系的不断恶化。他说，在过去几年，中朝关系在多个层面都出现了倒退甚至恶化，当然背后主要的原因是金正恩。2017年，朝鲜不断试射试爆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几乎所有朝鲜制裁的表决中都投下了赞成票，而且收紧了对朝鲜的制裁力度，导致中朝紧张关系加剧。去年11月，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派特使宋涛前往朝鲜，向朝鲜劳动党通报中共十九大的情况，并就朝鲜半岛局势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然而宋涛甚至没有获得金正恩的接见。今年1月，朝韩以平昌冬奥会为契机，几年来首次恢复高级别对话，释放出回暖信号，但中方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似乎非常有限。长岛大学的中朝关系史专家夏亚峰说，中国一方面要准备应对朝鲜难民，另一方面也要对朝鲜可能调转炮口与中国彻底撕破脸皮做准备。
万一这个比如北朝鲜打过来，这个也是一种可能啊。他这打过来，他给你骚扰你那个沿边的城市，就是说这个东方边界这个城市，那也够你受的。
法新社的记者表示，在采访时看到至少一架朝鲜的伊尔28飞机在空中对中朝边境进行侦察。这是一款老旧的苏联时代的轻型轰炸机。中国据此仿造的轰五已在多年前退役。美国智库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的高级研究员费舍尔认为，这是朝鲜方面也在刺探中国境内的情况。除此之外，中国也在中朝边界的一些城镇启用核辐射监测仪，对来自朝鲜的核污染进行实时监测。朝鲜经常进行核试验的丰西里试验场距离中朝边界仅80公里。朝鲜最近一次氢弹试验就是在那里进行的。有专家担心，多次核试验后，丰西里的万塔山已经出现山体疲劳，一旦山体垮塌，放射性物质将直接暴露在大气中，给中国东北地区构成严重环境威胁。去年12月6号，吉林省官媒吉林日报刊发核武器常识及其防护的整版报道，向民众介绍防范核打击的基本常识和知识。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呢是一则短新闻。美国威斯康星州一个联邦陪审团认定中国的一家风电公司犯有盗窃商业机密罪。这家中国公司的行动几乎彻底毁灭了一家美国公司。中国的华瑞风电公司在美国有业务。美国政府的律师布雷德尔说，盗窃想法和创新不是商业纠纷，而是犯罪，应该作为犯罪予以起诉。美国政府对华瑞风电起诉说，华瑞风电与威斯康星州的美国超导公司签署了一项8亿美元的合同。美国超导公司购买产品和服务，但是华瑞风电2011年伙同两个公司的经理和一名美国超导公司的前雇员在奥地利使用电脑窃取了美国超导公司的风力涡轮技术和其他商业机密，并且在华瑞风电的风力涡轮机上使用。华瑞风电没有支付合同规定的8亿美元。联邦检察官说，华瑞风电的犯罪行为给美国超导公司造成了惨重的损失。投资者抛售了10亿美元的美国超导公司的股票，大约700名工人失业，占美国超导公司全球雇员总数的一半以上。法院呢将于6月宣布对华瑞风电公司的处罚。那么中国和韩国对美国总统川普决定对太阳能板和洗衣机征收高额关税提出了抗议。川普政府的行动引发了亚洲各国的担忧，美国将采取更多的保护主义。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韩国贸易部长金玄宗称关税过高。
我国政府对美国最新针对我国工业采取的自我保障措施表示遗憾，这些措施过分了，显然违反了世贸组织的规定。
金玄宗表示，韩国计划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对美国的申诉。关税大大影响了韩国的三星电子公司和 LG 电子公司，他们占据了美国洗衣机市场的1/4左右。这个市场主要是由美国的惠而浦和通用电气公司控制的。中国作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和全球最大的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国，称关税是一个过度反应，会损害全球贸易环境。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俄罗斯干扰了美国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假新闻、社交媒体机器人、国家炮制的伪信息成为西方媒体的热门话题。海外社交媒体平台的中文圈里也无意外地充斥了这些现象。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宇的报道。
流亡德国的中国作家廖义武最近得知，在推特上活跃着一个和他同名同姓、连长相也一样的李鬼。真廖义武2012年11月上推，账号@廖义武1，迄今发推3843条， 粉丝数27500人。假廖一武2017年9月上推账号 SDFDS89176319，迄今发推998条，粉丝数14900人。廖一武对美国之音说，自己每天忙于写作，在推特上并不活跃，对社交媒体技术也不很精通，完全不知道还有这么个冒名顶替的家伙。他不解地说，
但是他为什么要这样？他完全可以用自己的名字发表这些什么看法之类的。
上世纪90年代互联网兴起之初，曾有这样一句名言，在互联网上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如今操控假账号的或许的确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另一个可能性是他是一个机器人。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信息社会项目研究员蒂芬妮李说，
What's new is the use of bots, the use of automated tools to create content.
使用机器人是一个新趋势，利用自动化工具生产内容，从而操控媒体、操控选举等。
推特公司1月19日发布声明说，系统清查发现了3814个有克里姆林宫背景的账户。在美国大选前10周里，这些账户共向推特灌水17.6万次。推特说，公司还清查出50258个和俄罗斯政府相关的机器人账户，这些机器人总共发推100多万次。推特公司承认，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共有近70万用户曾经和这些机器人互动、转推或给他们发布的信息点赞。专注研究网上言论、科技对全球传播影响等问题的蒂芬妮·李说，这些机器人对健康的网络言论环境构成危害。其实识别他们并不困难，即便是普通人也可以通过简单的观察大致知晓。他说，
很多俄罗斯机器人账户都以一些随机的数字结束，如果你发现有个账户给你发信息或者转发某条信息，他的账号是艾利克斯·史密斯81231279，基本上毫无疑问这是一个俄罗斯机器人。
精湛的算法可以让科技公司更准确地知道互联网上谁是真人谁是机器人。推特公司在上周的声明中强调，去年12月升级的技术让公司每周可识别世界各地640万个可疑账户。推特目前每天屏蔽约25万个机器人账户。一些经常使用推特的中文用户说，推特上一度充斥着很多以俄文用户名命名、用中文发布亲中国政府言论的账户。去年8月以来，这些账户呈几何数增长，不过几个月后，他们就突然集体消失了。但是，恶意使用网络平台服务的行为看来还在继续。新登场的这群疑似机器人大都有了中文名字，尽管在艾特之后往往还是一连串随机数字。旅居美国的中国媒体人陈小平近日在推特上说，他受到成千上万第二代五毛机器人的攻击。陈小平目前与他在大陆的妻子已经失联4个多月。他写道，发帖高重复率曝光了他们五毛集团军本色，五毛们再进化总归也还是五毛，这种技术是国家流氓主义的升级版。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高级研究员杰米·弗莱说，中国和俄罗斯正在利用人工智能操控技术公司现有的算法。他说，未来这些国家还可能采取更阴险的手段，比如发明自己的人工智能平台，把信息安插进来，削弱美国的民主。弗莱说，
关于中国，我最大的担忧是他们将这些技术和大数据结合起来，除了对美国和其他国家发动的网络攻击外，还收集每个美国人的信息。至少我敢肯定，每个在美国联邦机构工作和其他刺激机构的人的信息都在他们掌握之中。
弗莱说，如果将这些信息和其他技术结合起来，相比俄罗斯漫无目的的攻击，中国可以开展有效的多的微观打击，危害也更大。 谈及解决方案，耶鲁大学的蒂芬尼里说，应该让科技公司自愿承担起更多责任，守卫全球民主，首要任务就是清理机器人。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佛莱没有那么乐观，他说，
Many of social media companies are perfectly happy to work with authoritarian regimes to fix their platforms in such a way that they don't.
很多公司完全不在乎和独裁政权合作，按照当地法律调整自己的平台。但是当美国政府想要和他们谈谈时，他们却很不情愿。
作为美国联邦参议员卢比奥的前外交和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佛莱曾和很多科技公司谈过话，大多数公司都否认他们的平台有任何问题。佛莱认为，这些公司对于互联网上发生的事其实相当无知，特别是脸书和推特，每当谈论可疑账户时，他们的数字总是变来变去。他说，
我们需要和这些社交媒体公司有更好的合作，找到一种更好的解决方案。我的确认为我们需要采取一种更强硬的手段。
作家廖义武希望那个假以他名的账号能销声匿迹。他在推特上写道，太无聊了，假廖义武赶紧收摊吧。八小时后，假廖义武的账号又出来发了六条推。不过一反常态的是，这些推文和中国政治毫不相干，而是转发了中新网一则有关日本火山可能喷发的消息。美国军消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政府关闭三天之后，参众两院终于通过了一份为期三个星期的临时拨款法案，以维持美国联邦政府运转到2月8日。但是政府关门的阴影显然还没有最终散去。连日来，新华社多次发文指美国政府关门凸显美国政治极化加剧的现实，反映出美国政治治理能力的下降，政治信用透支的深层问题。另外呢，社评将美国政府关门同西方民主制危机连在一起，称美国的政治现实使得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们反思这种混乱的政治制度的可行性和合法性。政府频频关门，华盛顿到底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它是不是美国乃至整个西方民主制度的危机？能不能够凸显中国集权式的政治模式的优越性？那么由林峰主持的时事大家谈邀请了专家和听众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那么这次节目邀请的专家，一位呢是旅美学者时评人秦伟平，另外一位呢是美国独立传媒人时政作家洪振快。那么政府频频关门，数十年来几乎每一届总统都面临这样的难题。请问马里兰州的秦伟平先生，问题究竟出在哪里？美国的国家机器的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那么对于这个具体问题呢，秦伟平是这样回答的。
这个美国联邦政府关门确实是大家不太愿意看到一件事，但是从1976年整个正式执行美国预算程序以来呢，美国联邦政府经历了18次关门这样子，所以基本上是平均2年多就关门一次，也并不是什么很离谱的事情或者很难见到的事情，所以对我们老百姓来说觉得还是比较正常，大家能接受。这次关门是三天，最近一次关门是2013年10月份，应该当时是奥巴马执政时期，然后有关门的16天。那美国历史上关门最长的是有21天这样子。我不认为说这是美国民主政治出了很大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预算法每年联邦政府的预算都要通过国会的一个审批和授权。我认为反而是体现了说美国民主制度的一个特质吧，会是比较好的一件事。但是呢，它一个细节就是因为政府必须要有钱才可以运作，我们要国会批款，所以呢最终的预算法案肯定会通过。在两党博弈的过程中呢，反对党一般都会插入一些他们想通过的法律法案。这一次就是这个梦想者法案，叫 DACA。这个法案是奥巴马时期呢已经签署通过了，但是川普总统几个月前就把它废除了。那这个民主党呢是不甘心，希望说借这次通过预算法案的时候把这个移民法案继续重提，希望通过。是一个政治博弈。公众呢可能会觉得说有时候会觉得很烦呢，包括对他们政府不满意啊，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两党民主党共和党他们的这些议员其实也都是在 争取自己的一个选民的支持，体现自己的一个民意，这样子在这个国会这样的一个里面体现一种博弈的过程。所以我觉得外界特别是可能是中国的公众可能觉得说啊，这个联邦政府都关门了，美国是不是不行呢？我觉得这完全是过度解读。
那么在美国政府关门这个问题上，它是根本性的制度缺陷，还是民主制度当中运行当中出现的问题？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洪正快是这样回答的。
这个事情本身呢，我们可以看出两个问题，就是一方面呢，它可以看到这个国会控制了预算的权利，然后对政府的约束呢，它是一个硬约束，而不是像中国一样，它这个是一个软约束，甚至是没有约束。所以国会呢不批准政府这个预算法案呢，这个政府拿不到办公经费，它这个部分部门它被关门。那么政府的运作，它是因为是靠纳税人的钱，那么政府花纳税人的钱，它必须这个有所约束，要不然它就是没有节制，那么它会侵犯纳税人的财产权。所以美国联邦政府被迫关门这件事情呢，它恰恰证明美国国会它能够通过预算权来有效约束政府，这可以说是这个制度的成功，而不是缺陷，它更不能说是根本性的制度缺陷。那么这个制度从简单说，它就是一个宪政制度，那么它是一个政治文明的标志。当然从另一方面来看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制度它也不是百分之百的完美，因为政府关门这个它是由于国会当中两党在竞争，而这个竞争的好处它是可以相互制衡，避免一党独大，但是它有时候这种恶性竞争呢可能并不符合这个公众的利益。
嗯，
所以他说我们可以认为这个民主制度运动它确实会有一些问题存在，但它这些问题都不是这个致命性的缺陷。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中国有关当局加紧打压维权律师的时候，近年最活跃的人权律师之一的广东的隋木青律师，1月23日接到了广东省司法厅突然发出的吊销律师证的行政处罚预告书，指他在为呢维权律师丁家喜和民主人士陈云飞辩护的时候违法，未经许可在法庭内站立以及私自携带手机进入律师会见室进行拍照。有分析表示，隋律师呢将被吊销律师证的真正原因是因为他近年代理了大量敏感的人权案件，影响重大，被当局秋后算账。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据隋木青律师透露，广东司法厅以检查工作为名，星期二派两位正副处长在毫无预警情况下将对他的行政处罚预告书送达至律所，并全程录像。网上传出的广东省司法厅文件称，隋木青2014年4月在北京维权律师丁家喜案庭审时，未经许可在法庭内站立、走动及发言，扰乱法庭秩序。此外，隋木青还在2017年1月会见四川民主人士陈云飞时，擅自携带手机进入律师会见室进行拍照。文件称，违法行为情节严重，拟作出吊销律师执业证书的行政处分。隋木青需3日内要求举行听证，作出陈述和申辩。据悉，隋木青已经提出举行听证。隋木青将被吊销律师证的消息引发外界哗然，许多维权律师和人士纷纷在网上对隋木青表示同情、声援和支持。因709抓捕案受到影响而近年无法年检律师证的北京律师刘晓元表示，广东司法庭的告知书提到第一起行为发生在2014年4月，至今事过已3年09个多月，远远超过行政处罚法2年的时效。即使是截至发生第二起行为的2017年1月13日止，间隔也超过了2年时间。而第二起行为不过是受到行政警告处罚，根本不足以据此做出吊销律师执业证的处罚。因发表阐述言论自由辩护词及几篇微博 被指危害国家安全而被当局吊销律师执照的山东律师祝胜武表示，隋穆青被吊销律师证的真正原因毫无疑问是在大量政治案件的辩护中不顾个人安危发表办案笔记、案情通报、辩护词，将密不透风的政治审判中的各种丑闻晒在了太阳底下，给当局造成了极大的国内和国际压力，并在发布的文书中阐述和传播自由民主法治的思想，启蒙社会。隋穆青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对突然遭到处罚没有想到，这种做法十分罕见。他说，
突然间对我进行处罚了，老实说我就觉得当局呢决心呢非常大，一般来说都不是这样的做法，起码来说这事情还一下大家知道具体什么地方我再妥协一下等等，现在都没有这种机会，这种的是一种最严厉的处罚了。广东这种吊销执照，就是就我知道的这种人权律师我还是第一个。
隋穆青表示，估计很可能与近年接手的大量人权案件有关，被当局秋后算账。他说，
我怀疑可能是最近的办的一些案件当中某一些表达可能是触犯了当局的大忌讳，但是我不知道，这个都有可能成立一个导火索。秋后算账是没有问题但是呢我觉得这种毫无征兆的这种突然的处罚，以我的经验呢可能背后有什么隐情，那我又搞不清到底什么原因。
隋穆青对广东省司法厅举例的两个事件向记者进行了澄清，表示他没有任何违法或者法庭上过分的行为，会要求当局出示监控录像。在看守所会见民主人士陈云飞时，因他表示受到了酷刑，所以作为律师他有责任拍照取证，完全是律师的正常职业行为。他说，
我庭上并没有什么过分的举动，也并不是像他们说的那个样子，可能偶尔个别会有，其实有也非常轻微，我不认为我有什么违规。首先是因为法官有问题，非常不公，所以会跟法官有一点争执，这是真的。第二，这个确实处罚确实已经打得过了时效了。看守所那个问题呢，那个是看守所本来对我进行非法拘禁，因为看守所你根本没有权扣押我的，至于我拍照这个完全是律师的职业权利，看守所的非法规定他没有权利来限制我的职业权利，因为这个拍照啊等等举证啊等等的都是我的职业权利来。
记者星期二致电广东省司法厅律师管理处，接电话的女士要记者联系办理隋穆青案的人员，在致电相关办公室后，接电话的男士称具体办案人不在办公室。隋穆青曾参与8964民运，1993年成为职业律师，约自2011年开始介入多宗敏感维权案件，包括广东意见人士郭飞雄、北京律师丁家喜、广州维权人士王清莹、北京诗人王藏支持战中、四川意见人士陈云飞、四川维权人士六四天网的黄琦，以及广东微信群主拈花时评张广红等人的案件。隋穆青律师也是709大抓捕受害者律师之一，2015年7月11日被警方以涉嫌徇私罪带走，后被以涉嫌煽颠罪秘密羁押半年，后得以获释回家。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跨国公司因其网站将台湾列为国家而遭到中国政府调查警告，近日不但成为国际媒体报道的标题，也引起国际社会对中国如何运用其庞大的经济力量来影响跨国企业的商业行为的警觉。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罗金星期天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指出，随着中国经济力量增长，北京正在运用这种力量来胁迫外国公司以推进其政治论述，并惩罚那些跨越界限者。中国政府 对万豪酒店将台湾、西藏、香港和澳门列为国家一事的过度反应已经引起华盛顿的警戒。文章说，川普政府官员、国会议员及学者专家都认为，中共正在进一步迫使外国相关方严格遵守他的政治立场。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加拉格尔认为，随着中国更明目张胆地胁迫和控制美国企业，美国政府必须设想出一个更全面的官民合作办法来阻却中国的做法。不过，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权力项目主任葛莱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要顶住中国政府的政治压力，对个别企业来说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因为中国的市场太大，大部分公司不会愿意冒失去中国市场的风险。葛莱仪说，
I think it's unfortunate that Beijing has unilaterally taken these steps.
我认为北京单方面采取作为关闭万豪酒店网站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不过这对那些想要进入中国市场的大公司来说的确是一个问题。除非有许多公司都站出来告诉中国，我们不要做你想要我们做的事，否则中国掌握很多杠杆力。而这也正是中国为什么这么做的原因，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手上有很多筹码。
跨国企业万豪国际酒店最近因为其网站将台湾、西藏、香港、澳门等列在国家选项下而被中国政府调查，关闭网站一周，下令整改，并被警告不得触犯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红线。美国、西班牙及澳大利亚跨国公司也相继修改网站，避免因为对台湾的称呼问题而影响到企业在中国的营运。以台湾的名称问题而言，葛莱仪说，他不认为这是台湾能够独自解决的事情，不过如果一些公司愿意商量出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名称，问题还是有办法解决。葛莱仪说，
I don't think this is something that Taiwan can really handle by itself. It's really up to these.
我不认为这是台湾自己能够解决的事情，这必须要靠这些公司。或许他们可以讨论出某种办法，在他们的公司网站上以比较中立的名称来称呼台湾，让它听起来不像是中国的一部分，也不是中国台湾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而是别的名称。这个问题应该可以找出某种解决的办法才对。
罗金在《华盛顿邮报》这一篇以中国如何迫使美国公司为其做政治营销为题的文章中指出，中国政府迫使万豪酒店、达美航空公司、西班牙服装品牌 Zara 修改其网站，迫使这些企业道歉，并警告外国公司不得触犯中国主权领土完整的红线，是通过结合政府力量制造公共愤怒，运用国营媒体的负面宣传，对美国公司施加巨大压力，迫使他们小心翼翼地遵循党的政治立场。这种咄咄逼人的行为已经成为美中关系的一个议题。对外国企业的施压和警告，也是中国近来在台湾附近海域、空域军事活动外，再一次以其强大经济实力对蔡英文政府的进一步施压，也显示出北京对台湾的打压毫无松手的迹象。对于万豪酒店等国际企业因为将台湾列为国家而被调查一事，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上星期的例行记者会上说，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处理涉台事务的基本遵循，在大陆投资经营的企业都应当遵守中国的法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台湾立法委员及人权团体在国际受迫害律师日持续声援中国709大抓捕之后，目前呢仍然下落不明的维权律师王全章等人。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声援中国人权律师网络召集人郭吉仁律师表示， 尽管今年受迫害律师日关注的国家是埃及，不过台湾方面会持续声援中国的维权律师。
我们在努力在台湾扩大我们的这个声援的这个社会力量，也就是结合更多的律师跟各界的关心世界人权，当然是包括中国人权的这个团体跟个人来积极的来对中国政府给更多的这个呼吁跟这个要求。
郭继仁还说，2015年中国709大抓捕之后已经超过900多天了，其中王全章律师仍然下落不明，令人非常不可思议。台湾除了必须警觉这个现象之外，也应该维持关注。事实上，中国的维权律师遭到打压的情况一直没有停止，包括祝圣武、隋穆清的律师证被吊销，709被抓捕律师王宇的辩护律师李玉涵被抓捕并遭到酷刑。另外，曾经担任王全章辩护律师的余文生也遭到逮捕，并因妨碍公务罪被刑事拘留。台湾立法委员及人权团体星期三和17个国家、28个城市联合声援受迫害律师日，呼吁各国关注埃及和中国的律师及人权工作者的处境。受迫害律师日于2010年由一群关注各国律师职业权利的律师发起，起源是纪念四位律师及一位法律工作者1977年1月24号在西班牙马德里的事务所内遭到谋杀。至于今年受到关注的国家是埃及，去年是中国，过去受到关注的国家有委内瑞拉及菲律宾。长期关注人权议题的民进党立委尤美女表示，国际的声援确实可以产生作用，台湾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在戒严时期，这些所有的维权的人士以及维权的律师呢，都会受到抓捕，但是透过国际的声援，我们看到我们台湾戒严了。那戒严之后，所有的这些的被抓捕的人呢，也都这个假释出来。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也透过这样的一个受迫害国际的受迫害律师日，大家共同来声援。
尤美女委员还指出，律师是民主社会当中非常重要的人权保障者，也是政府和人民之间的重要沟通管道。因此，抓捕维权律师就是对人权最大的迫害。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呢是几则短新闻。马其顿总理佐兰扎埃夫星期三针对解决与邻国希腊的马其顿名称争端采取了重大行动。他说，马其顿首都斯普可里亚亚历山大大帝机场将改名。亚历山大大帝是古希腊的国王，曾经统治过希腊北部一个也叫做马其顿的地方。其他国家使用亚历山大大帝的名称令很多人希腊人不满。美国国务院证实，上周末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洲际酒店发生的袭击事件当中有4名美国人丧生。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星期三以书面形式宣布了这一消息，但是没有透露美国遇难者的身份。前川普竞选团队官员盖茨的发言人塞里格在多位外国人下榻的喀布尔洲际酒店遭受的炸弹袭击和围攻当中丧生。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的一些参议员星期三针对缅甸种族清洗提出了议案。一名美国民主党的参议员指称，共和党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由于和缅甸实际领导人昂山素季的关系，而不针对罗兴夏人采取危机的做法。德宾参议员说，虽然很多人和麦康奈尔一样认为昂山素季曾经展现了他的非凡勇气，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对当今在他的国家所发生的事情以及对他展现的领导力的需要视而不见。参议院的决议谴责针对缅甸罗兴夏人以及其他少数族裔的暴力以及迫使他们流离失所，并且敦促缅甸当局立即停止一切敌意行动。 参议院决议呼吁让罗兴下的难民自愿、安全和有尊严地返回他们自己的家园，应该同缅甸其他人一样享有平等的权利，其中包括恢复或者获得缅甸的国籍、自由迁徙以及得到基本的服务。决议还同时呼吁呢释放被逮捕并且被控违反缅甸国家机密法的两名路透社的记者。麦康奈尔参议员去年九月拒绝支持一项类似的议案。好，各位听众呢，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我们一会儿见。